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书。来，没有课本的人用听的就好了。来，我们第几页？来，好，我们这个课是讲心灵的本质。你是说从79页第一章开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赛斯说，对性的扭曲概念阻止了许多人与内在经验达成密切的联系，然而这些内在经验却不断在平常意识之下涌动。那么看看心灵和它与性别的关系是个好主意。我这样讲，很多人谈到性就觉得就哎有点怪怪的啊，不要谈这个啦，谈这个干嘛嘞，这样。那但是在我的课跟别人课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谈这个谈的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所以你看一下下面说，心灵既非男性也非女性，来画起来。读赛斯书人都知道，我们的心灵，现在每个人坐在这边是女人是男人，对不起哈，你们内在的那个你们自己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，他是中性的。那么他投胎在男人的身上可能就是个男人，投胎在女人身上可能是个女人，但是也可能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在你们的信仰系统里面，心灵通常被认作是女性的。他所谓女性的不是说女人哦，是比较阴柔的。那像马英九就是比较阴柔的，像我这样就是比较刚强的，这样知道齁。所以我是都美清型的齁。包括从他的创造性生出的艺术品也是一样。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讲到心灵的时候就比较女性啊，因为女人谈心灵谈的比较多。那在那个范畴里，白天时光跟醒时的意识被认作是男性的，包括太阳也是，而夜晚月亮与做梦的意识被认为是女性或消极的。所以我们说月亮，月亮用月亮，你讲到月亮你就会想到什么？是女人。太阳王子，太阳王子一讲到太阳我们就觉得什么？是刚强的。就是我们自动会分说哪一种东西比较刚硬的，比较阳刚的，比较强烈的，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属于男性的。所以比较有没有阴柔的，我们就认为它是女性的。可是我们忘记了，很多女人比男人还狠，很多男人比女人还柔。接不接受？接受，接受。所以呢，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个固定的观念，那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奇怪。但是事实上这是非常怎么样普遍而且非常接受的，要接受的哈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各位同学讲过，以前对不对，像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就是跟我在一起的男生很多，带着我去以后就把我放在舞会的那个角落，就开始跟别的女生玩耍，因为觉得我很可怜，不带我好，觉得我没有人，但带我去我绝对不跟我跳，因为我太男生，都跟别的女生跳，气死我这些家伙。他们就跟我讲说，张宏玉你是我们的哥们儿，我们很喜欢你，但是没办法爱上你，对不起哈，那边那个小姐太可爱，我们必须过去一下哈，这样一过去就舞会都结束了还没回来哈，气死了，这些家伙到现在给我记住。所以呢，以同样的方式哈，攻击性通常被理解为激烈的自我肯定的行动，是男性中心的，而同时女性成分是与滋养原则。所以呢，通常都觉得男人哈，这个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，那女性哈都是以滋养原则认同的哈，意思是说女生哈，她这个代表的都是以滋养原则认同的，女性是一个服务或者是滋养别人，或者女性是一个比较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环境。所以女性为什么，其实这跟女性的我们的生理器官也是一样，那女性女人是比较接受性的，男人是比较攻击性的哈。但所以很多方面的确看起来在生理上面是这样的，但她后面要说，来再看一看，实质的说哈，除非首先你们有个人，否则你们不会有男性或女性。来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先是一个人，然后再来分男人或是女人。那么你们每个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人，在这之后以生物性的说法，你们才是具明确性别的个人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是一个人，我们再来分男人跟女人。他这样讲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平等的，我们都是人。但是的确有一些人认为当女人就是比较差的，尤其是一些从小在家里头如果父母亲是重男轻女的人，很可怕哦，就会觉得自己比人家矮一截，莫名其妙就会矮一截。但是这种女生很可怜，为什么？到后来她们又会特别崇拜男人，而且如果自己生了男孩子就觉得特别骄傲，又开始来，又开始说，哼，以前我是女生被人看不起，怎么样现在我也生了男人了，怎么样 好，又开始喜欢男生，结果自己的那个孩子女生又开始吃瘪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为什么会轮回就是这样子？因为以前我是女生啊，我被家里看不起啊，所以现在我好不容易结婚，我又生了男孩，那我又开始重视男孩，因为我生了男孩咯，我也升级咯，那又让自己的孩子认为说啊，做男人有没有真的比较好，原来女生真的被欺负，有没有又来了。所以为什么父母的那些教育总是会遗留到哈小孩身上，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。来，由于你们所具有的特殊焦点，你们对男性和女性啊加诸了重大的意义。他讲的焦点就是，除了我们会把焦点放在男生跟女生的生殖器上以外，还放在他们这些阳刚啦、阴柔啦这些重点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太注重这些东西，以至于我们就发现开始分别男生是不是真的比女生好呢？来，你们的手跟脚有不同的机能，如果你想要集中注意力于他们不同的行为上，你们可以他们不同的能力、机能与特性为基础，建立一个整个的文化。然而手与脚显然是属于两性的装备，在另一个层面，这个比喻仍然是十分适当的。他用手跟脚来比，是说手跟脚都同样的重要，所以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重要。但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用文化的背景啦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隐喻的那个意涵来区分，所以这个世界会对男人特别的重视。我在有一堂课讲过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女人比男人强的，有没有？我光以一个生殖能力来讲，男人跟女人就不能比的。这边我们有个男性在这里，我可以讲吗？对不对？我说男人做牛郎注定是痛苦的，好，一天吃个大补完以后只能做三次就已经精疲力尽结束，好，今天买卖不能再开张了。但是一个女人呢，对不对？开张30次没关系，好，所以就是因为女人天生她生理上的不同，以至于让她都可以适应，而且她完全不需要虚张声势，那她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，非常有耐力。那男人已经知道女人这个能力非常强，所以从古开始就压抑女人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皇帝以前都养了这么多的妃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武则天上来的时候也不客气哦，立刻养一堆给你们看看，养起来比男人养还更那个齁。所以这个武则天是有意涵的齁，这个奇异的女子齁。所以来，心灵是男性与女性，女性与男性来画起来哦。但是当我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体认到你们一开始就把你们自己的定义加在这些用语上面了。我们自己会解释什么是男性，什么是女性。来看下面，他说在生物学上来讲，性别的取向是为了绵延种族而选择的方法，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特定心理特性附着于那些生物的机能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的确女人有一个子宫，女人可以生小孩，但是女人也不是可以被这个锁定的，因为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心理特性附着于那些生物的机能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美发最好的师傅都是什么男人，很多美容师在百货公司，台湾这几年都是男性的美容师。以前最早在美国，我们第一次去给那个买化妆品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大帅哥在脸上这样涂，简直是就想说你涂久一点吧，不要光看那个蓝眼睛这样在面前这样闪啊闪的，就已经高兴到不行。连那个卖鞋的都是一样，就是说小姐你要买鞋吗？来，我们试试看这双，把你脚捧起来哦，大帅哥把你脚这样捧起来，这样子左换一双右换一双，真的就慢慢享受。所以那个服务员很多是男性，他们很厉害，就回想，所以并没有说哪个行业一定要哪个人做，的确很多非常多行业其实男性来做是非常适合的，他们赚非常非常的体贴。那你就知道很多男人不是想象中那么刚强，他们其实非常适合做那些女性的服务，尤其现在有男护士，你们看过吗？知道齁，男护士齁，也是非常的能干齁，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爱心齁，就是那个有点像现在演的那个奶爸啦什么，这样的电影都在强调男人的那个温柔性，有没有？这种电影都在强调男人的温柔。所以他说，我十分明白，以你们的经验来说，身体与心理的明确不同的确存在，但是那些如此存在的特性是由于安排规划的结果，而非人类自身与生俱来的，即使从生物性上看来也不是如此的。 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男人就是出去打猎嘛，女人在家煮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是女人出去工作，男人在家里带孩子，比如西藏很多地区就这样子，女人出去做很多田里的活，还有女人要耕种，但是男人在家带孩子，这样知道吗？那个泸沽湖，我永远都记得这个地方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的女人是走婚制度，一个成熟的女人至少要跟200个男人睡过，这样知道吗？否则话这怎么叫走婚呢？只要这个男人走从他们家门口一走过一看，哇，这女生很棒，就晚上就跳进去。所以一个女人至少要跟这么多男人在一起过。天哪，到台湾来这样男人都不疯掉了吗？然后呢，这些男人呢，他们都不要抢这些女人会生小孩，生完小孩就交给这个女人的家里的弟弟或者哥哥养，就是舅舅们来养。男方是不养小孩的。所以你看，大家非常的和平，这种制度非常可取，这样知道吗？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吗？开心哈，来，大家想要看 Discovery 就可以看到嘛，实在很开心哈，就说的确很多地方哈，就是女人在里面当家，那男人呢就是哈是一个附属的，那男人在家里看孩子哈。